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共大规模基滥双十绕台，蔡英文说兵戎相见不是两岸选项，金正恩视察核武演习。G7 今日将会紧急讨论乌克兰事态。昔日胜利象征垮塌，谁炸了克里米亚大桥？中国股市全空笑，全球聚焦20大经济信号。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重获自由，前民阵召集人说睇见不公义要发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日，台湾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国庆仪式上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建人之岛，韧性国家为题，发表国庆演讲，表示捍卫台湾主权和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是没有妥协空间的，但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兵戎相见，愿意同对岸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和平方式，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之间健康有序的交流，进而舒缓台海的紧张情势。然而，据台湾国防部信息，中共10号当日派出26架次军机、4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8架次侵扰西南防空识别区。9月25号至10月9号，北韩7次发射弹道导弹。综合传媒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这些演习进行了现场指导，包括9号的超大口径飞弹发射演习。传媒引述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强调，9月28号北韩进行了模拟装载战术核弹头的弹道飞弹发射演习。金正恩明确表示对同美国同南韩的谈判不感兴趣，并誓言要加强其政权的核武力量。金正恩说，该演习是对我们的战争威胁行动态势的验证，同时亦都是一个证明国家核防御态势准备周全的可靠场合，并强调最新的演习是作为明显警告和明确示范，借此展示北韩的核反应态势和核攻击能力。美国之音引述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北韩已经在3月开始在丰溪里核试验场的3号隧道入口处重新挖掘，更加重建2018年5月拆除的支架。该文件指北韩正处于准备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最后阶段，包括挖掘地下隧道和测试触发装置，这些工作为进一步进行核试验以发展核武器铺平道路。报告指出，如果真是进行核实验，将会是北韩的第7次核试验。北韩当局说，最近实施的一连串导弹试验目的是模拟用战术核武器打击韩国的军事目标以及港口和机场。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10月10号报道说，在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亲自指导下，战术核武部队过去两个星期实施了一系列导弹试验，携带模拟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韩国的军事指挥所、主要港口和机场实施了模拟攻击，并说这个行动是对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的回应。9月26号至10月8号共13日，美韩军队举行了联合军演。在俄罗斯10月10号大规模致命轰炸乌克兰之后，柏林宣布7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在礼拜二下午2点国际标准时间12点举行紧急虚拟会议，讨论乌克兰事态。俄罗斯礼拜一对乌克兰进行了致命空袭，几个月来在遭到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得到规模空前的盟友向其保证提供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法国和德国对俄罗斯作出强硬的回应，他指控俄罗斯的轰炸说，他们正试图摧毁我们所有人，将我们从地球上抹去。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上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通话，对俄罗斯当日上午轰炸乌克兰众多城市表示极为担忧，并承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据巴黎爱丽舍宫10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同7国集团伙伴正在保持着密切联系。 英国外相其赞明谴责呢一场轰炸系不可接受嘅，并话佢已经向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保证，伦敦向基辅提供道义同具体嘅支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已经中断其非洲之行，目前正同乌克兰嘅合作伙伴不断接触，协调对俄罗斯呢一场袭击进行果断应对。法新社话，俄罗斯10号嘅轰炸正值俄罗斯自9月初以嚟喺乌克兰遭受一系列挫折，喺该国南部同东北部都失去咗阵地。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喺其安全委员会嘅一次会议上话，俄罗斯已经针对克里米亚大桥嘅恐怖袭击，发起咗针对乌克兰能源、军事同通讯基础设施嘅大规模轰炸行动。佢承诺对乌克兰嘅进一步攻击进行严厉报复。俄罗斯国防部话，呢一啲打击实现咗佢哋嘅目标。礼拜日，普京指责乌克兰组织咗摧毁克里米亚部分桥梁嘅爆炸事件。佢喺2018年为该桥举行咗落成典礼。呢一座跨越黑赤海嘅桥梁，连接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嘅克里米亚同俄罗斯领土。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同俄罗斯南部嘅克里米亚大桥8号清晨发生爆炸。俄罗斯官员话，当桥上一辆卡车行经时突然爆炸，有3人喺爆炸当中丧生，大桥喺当晚恢复通行。时值普京啱啱过70岁生日。喺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乌克兰国防部当日发文，俄罗斯号飞弹巡洋舰同埋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喺乌克兰克里米亚力量嘅两大恶名昭彰象征都垮塌咗，下一个系乜嘢？俄国人。泽连斯基嘅顾问波多里亚科发推文指出，克里米亚大桥只系个开始，任何非法嘅必被摧毁，任何被摄取嘅必回到乌克兰，任何俄国占领嘅必被驱逐。佢虽然冇明讲，但引发外界质疑乌方可能参与其中。呢一座耗资36亿美元兴建、全长19公里嘅克里米亚大桥，系欧洲最长嘅一座桥，系莫斯科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嘅象征，对于维持俄罗斯喺乌克兰南部嘅军事行动至关重要。2018年通车时，普京仲开住卡车行驶呢一座桥，主持通车仪式，大赞该桥系奇迹，享受住克里米亚永远属于俄罗斯嘅胜利时刻。外媒认为，如今呢一座桥被炸，对普京嚟讲系奇耻大辱。俄罗斯本来就喺克里米亚大桥部署咗包含导弹防御系统、战斗机、军舰、军事潜水员同重型火炮守卫等，但最终仍然逃不过攻击。普京认定是乌克兰发起的恐怖攻击，有传媒捕捉到大桥爆炸前夕下方的水域出现涌动，不少人猜测是乌克兰使用特种部队船只或者是水上无人机发动袭击。影片发酵之后，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军方准备派出一支海豚部队在亚速海和黑海水域追捕乌克兰蛙人。虽然俄罗斯官方尚未证实组织海豚部队的消息，但2月军方被拍到转移了两头海豚到克里米亚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海军基地。北京进入20大前夕，10月10号，中国股市传来空笑，三大指数集体走低，上证综指跌破3000点整数大关。据美媒报道，由于习近平下一步行动可能会为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全球金融同企业高层正在追踪20大经济信号。10月10号，11假期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 A 股三大指数高开低走，集体收跌，上证综指跌破3000点整数大关，下跌 1.7% 至5个多月收盘低位，亦都是近30年来中共全国党代表大会前 A 股走势首度止跌不升。创业板指数跌破2300点。华尔街日报报道，追踪沪深两市市值最大股票表现的基准股指沪深300指数下跌 2.2%， 收于自2020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先前一连串坏消息驱动了一波广泛的抛售。香港恒生指数下跌大约 3%， 受包括华润啤酒和运动品牌李宁在内的中国消费股大跌影响，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滑了 2% 以上。 彭博社报道，上周的趋势显示，假日消费急剧下滑，中共病毒疫情反弹，房地产危机没有得到缓解。上个礼拜六的数据显示，在几个大城市封锁期间，中国九月服务业活动四个月以来首次出现收缩。投资者不相信市场已经筑底，不愿在10月16号的20大前建立仓位，在今次大会上将会确认新的领导层并公布关键政策。分析认为，市场预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势将连任，郭俊文退方向不变，动态清零持续，加上美国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管制措施，都令市场普遍睇淡20大之后的中国经济。北京目前已经进入20大时间，而中国经济亦都陷入恶化状态。过去10年为中国贡献了四分之一经济产出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外国投资已经萎缩，清零政策下大规模封控和大规模集中隔离，削弱了消费者的需求，使企业陷入停顿。纽约时报10月10号指出，习近平在20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将会为中国和世界各地企业在中国的未来提供重要线索。他的讲话将会充满中共的意识形态术语，但这些术语当中可能埋藏着一些重要信息，世界各地的金融和企业高层都关心这些信息。习近平的下一步行动可能会为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10号香港有多名民主派人士刑满出狱，包括已经被撤销登记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理事，以及因为多宗非法集结案而服刑近一年半的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理事因为出版3本羊村系列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成，在中秋节当日被判监禁19个月，扣除早前还押日数和行为良好扣减，5人在礼拜一10月10号刑满出狱。其中前主席黎文玲、前外务副主席杨日义及前秘书伍巧仪从罗湖惩教所离开时，获一众亲友迎接并送上蛋挞。前师傅陈元森及前委员方子浩亦都在差不多时间分别离开赤柱监狱和唐福惩教所。羊村绘本案属于首宗被控煽动刊物罪、被告不认罪受审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其中黎文玲及陈元森已经在上个月16号就定罪提出上诉。另外，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因为参加2019年11游行、2020年六四集会案和七一游行，合共被判监22个月，去年5月入狱。10号朝早，陈浩桓刑满离开石壁监狱，重获自由。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工党前议员何秀兰、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人到场迎接。陈浩桓表示，民阵是一个多年来为港人发声的组织，自己对其解散感到遗憾。他呼吁港人睇见不公义不要害怕，应该发声争取应有的事，并引用 DJ 的歌曲《圣马利诺之心》和港人互勉。陈浩桓仲对入狱前后为他写信、探监和送车的人士表示感谢，亦都眼泛泪光提及父亲几个月前离世，虽然获准出席丧礼，但未能在医院见到父亲离世一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